弟兄姊妹平安，请我哋先一齐低头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赞美自己嘅恩典，俾我哋有机会可以聚集，可以敬拜，可以一同分享你嘅话语。我哋求圣灵带领我哋，帮助我哋从你嘅话语中学习，好好嘅彼此相爱，正如你吩咐我哋嘅一样。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两个礼拜之前呢，我讲过一篇道，个题目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呢，可以话是整本圣经的主题。上帝做人的目的是想人与祂同住，得到祂的祝福，享受祂的爱。约翰明白上帝的计划和心意，因此他写的福音书比较着重介绍主耶稣基督是上帝。他来到世上是要完成上帝的计划，让人可以藉着主耶稣与上帝重建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可以回到上帝的家，与上帝同住，可以享受上帝的爱和祝福。但是在上帝的家里面呢，是有很多其他的信徒，即是弟兄姊妹。我们又要怎样跟其他的弟兄姊妹相处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未信耶稣之前都是罪人，以自我为中心生活，追求的一般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追求别人的利益。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当日所收的12位门徒，他们当中有一位要出卖耶稣，而其他的11位都是想自己做大佬，以致没有人愿意服侍其他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这段经文，了解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13章1节，约翰福音13章1节，首先是提到逾越节以前，这个是一个时间的坐标，让我们知道事情是发生在逾越节之前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很快就会离开世界。我相信大部分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逾越节的故事。如果有人不知道逾越节的由来，我想请大家回家看出埃及记第12章的记载。逾越节最重要的意义是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呢，其实也预示了上帝拯救全人类的计划，就是要透过一只羔羊的血。主耶稣就是上帝为拯救人类所预备的羔羊。主耶稣是为死而生的，而他的死是要为世人赎罪。约翰在第一节还讲了两句话，这么讲：他一向爱世间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相信这里讲的赎自己的人是指12门徒，而主耶稣对他们的爱是不变的，不会由于门徒的软弱而变，不会由于有新加入的门徒跟随他而变，他是始终如一这样爱他们。第二节呢，又提到这件事是发生在晚餐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像我以前一样有一个错觉，认为这个是逾越节的晚餐。我相信这个晚餐的食物呢，就真的是逾越节要吃的食物，但就不是一般犹太人 吃逾越节晚餐的时间。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在那一年应该是在星期五晚上吃逾越节的晚餐的。又有些像我们中秋节都会吃月饼应节，但是提早一日8月14我们都可以吃月饼，是不是？为什么我会说主耶稣的最后晚餐不是正正式式的逾越节的晚餐呢？因为星期五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日，我们每一年都是在星期五有受难节崇拜纪念主的死的，是不是？而耶稣和门徒吃的晚餐呢，应该是星期四的晚上，因为他们吃完了晚餐之后，耶稣就被人逮捕了。而约翰第一节其实是讲明这个最后晚餐是在逾越节以前主耶稣和门徒一起吃的。好，第三节呢就提到耶稣知道，中提了两次，加上第一节的知道，三节经文就出现了三次知道，让我们明白耶稣的死不是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出于上帝的安排和耶稣的甘愿顺服。13章4至17节就记载了耶稣为门徒洗脚。犹太人的文化中呢，有一些都是好像华人那样，他们体重长幼有序，老师是绝对不会为门徒洗脚的，只有门徒为老师洗脚的可能而已。事实上当时犹太人的习俗，洗脚是奴隶的工作，并且不可以是犹太人的奴隶，一定是外族人的奴隶才会做替人洗脚这件工作。但主耶稣却是为门徒洗脚，以致彼得很震惊，他不肯给耶稣洗脚，但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即是说，彼得啊，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和我就没关系的了。这样讲完之后，彼得才肯给耶稣洗他的脚。让我们尝试投入当时的场景去了解这件事。第四节呢，描写主耶稣离席站起来，即是说他本来已经是埋了位坐低了，所有的门徒亦都已经坐低，但没有人愿意起身为别人洗脚。主耶稣就自己从席位上起来去为门徒洗脚。约翰描写得好细致，使我们好像看录影带这样，看视频这样，留意到每一个的细节。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是借用别人的屋来到同门徒吃晚餐的。那间屋的主人没有为他们预备炉仆，只是为他们预备了洗脚用的水、盆、毛巾，一切需要用的东西。所以耶稣离席之后脱下外衣，不用周围去找的，就可以拿到手巾、水和盆了。为什么耶稣可以做得到去为门徒洗脚，可以这么谦卑地来到做这件工作，而门徒却是做不到呢？首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耶稣爱他们。另一个原因是在第三节那里说，耶稣知道父已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耶稣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上帝要建立的天国的王，他不用为自己争权争出位。由于他认识自己的身份和权力， 有爱门徒，以致他可以非常谦卑地去做一件颠覆世界秩序的事，为门徒洗脚。主耶稣做这件事的主要目的，在十五节是讲得很清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为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真是一位好老师啊！他不单止有言教，更加有身教。耶稣和门徒吃晚餐的时候有很多说话讲，但最重要的是34节，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条命令可以说是耶稣给门徒的遗命，因为由这里开始到耶稣死的时候，耶稣再没有提其他的命令了。耶稣的遗命很简单，只有一条，不像得旧约的律法，犹太人将摩西五经律法呢可以分成是613条。但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是一条新命令呢？有新就必定有旧的。旧的命令是什么呢？在利未记19章18节有一条类同的命令，是上帝藉着摩西发的。那里这么说，要爱自己的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我是上主。那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犹太人听到这句说话都去遵从的话，那就会变成是彼此相爱的了。那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旧的命令，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这条新的命令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在利未记19章17节至18节完整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不妥心里怀恨你的弟兄，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承担罪过，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要爱邻如己。在这条旧的命令里面呢，其实是吩咐犹太人怎样去到爱邻人。命令里面要求他们做四件事。一，不可怀恨弟兄；二，要坦白指责你邻舍的错误；三，不可报仇；四，不可埋怨本国的同胞。我们留意这四件事都只是针对亲人、邻舍和同胞讲的，并且在三个不可中，或者是消极一点的讲法，就是不可怀恨、不可报仇、不可埋怨，都是消极的禁止，并没有积极的教导。例如说你要饶恕人啊，要同人和睦相处啊，反而呢是要直斥其非，坦白指责，以免自己成为帮凶而要一同承担罪责。主耶稣的新命令就有一个好不同的标准了。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其实耶稣没有用语言教导他们是怎样爱别人，而是用自己的行为作为一个榜样教导他们。耶稣的爱有什么特点呢？让我分享两点。第一，我想指出的爱不是一样实物，我们不拿得爱出来给人看的。如果我介绍一部手机就容易啦，这个是我的手机，这部东西叫做手机。爱不可以这样拿出来给人看。爱其实是一定要在关系中才可以看见。我记得看过一部短片，有一只狗呢，每日到黄昏落班的时候，就会跑去火车站等它主人回家 风雨不改。但是狗的主人有一天意外身亡，而狗仔不知道，他仍然每天在放工的时间就跑去火车站等个主人。但是他一路等啊等啊，等到好夜了，火车都停晒了，再没有人落火车了，那只狗都等不到个主人，那他就垂头丧气地慢慢回到屋企。第二天再去过，让我们看到那只狗真的很爱 他的主人，同佢有非常亲密嘅关系。喺我从前侍奉嘅教会，有一位弟兄患咗肾病，佢时时要洗肾，好麻烦嘅，洗一次要成半日嘅。后来佢一位表兄弟就愿意捐一个肾俾佢。佢有咗呢个健康嘅肾之后，佢就免去咗嗰啲麻烦。这个捐肾的行动，我们就看到爱。上帝愿意牺牲他的独生子为人舍命，耶稣心甘情愿来到世上为人舍命，这个就是爱。耶稣的爱让我们看到真爱是以舍己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第二方面，耶稣的爱更加是带着自我谦卑的态度。其实耶稣当时的十二门徒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呢，是曾经发生过争论，甚至是嗌交的。他们当中有人误以为耶稣这一次带他们去耶路撒冷，是准备要推翻罗马政权，重建以色列国。於是有两位门徒，他们本来是两兄弟，就去见耶稣，要求耶稣给他们一个坐在他的左边，另一个坐在他的右边。后来其他使徒听到这件事，真的火上心头，火都来了，大吵起来。耶稣事后其实是教导过他们，在天国里面是会颠倒世间的秩序，有权力的人是要好像服侍人，而不是滥用权力去奴役别人的。但是在吃这个最后晚餐之前，十二门徒中都没有人主动愿意为别人洗脚，也都没有人愿意为他们的老师洗脚。耶稣没有斥责他们，他是谦卑自己，以老师的身份为他们洗脚，表明爱是不计较地位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还未做牧师，在一间比较大的华人教会聚会，当时教会是偏不同的小组去清洁教会的，我是一个查经小组的组长，回去教会清洁，能够动员到组员可以回去帮手的都回去帮手了。但是他们有一件工作呢，就不愿意做，没有人愿意做，就洗厕所。结果我就想起耶稣的教导，没有人愿意做的，我就去做咯。在我看来，为教会做事就是爱耶稣和爱弟兄姊妹的表现，不要斤斤计较。最后，当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后果就是，其实大家都会很开心的。正如诗人在诗篇133篇第一节这样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记得在我以前侍奉教会一位姊妹，她呢就住得几远下，在 Cabramatta 越南埠。她来教会呢一般都要转一次火车的，先搭一轮火车去到一个站，然后再转火车来到我们这个区，落了火车之后还要步行10分钟才来到我们教会。 有時呢，我哋知道呢度嘅火姐啦，就好鍾意喺周末嘅時間呢就維修路軌嘅。咁就最更加論盡啦，佢唔單止要搭兩輪火車啦，佢要搭火車轉巴士再搭另一輪嘅火車先至可以嚟到教會。咁樣唔單止好麻煩，亦都好嘥時間。於是呢，我就出於愛心鼓勵佢，你不如去返你住嗰區嘅 Bramata 附近嘅教會啦。我答應佢，介紹嗰度嗰間教會嚟到認識佢，因為嗰間教會嘅牧師我同佢係好熟悉嘅。咁呢，嗰位牧師一定會好好關顧佢嘅。但佢對我咁講，佢話我好鍾意嚟呢間教會聚會，因為我覺得呢間教會嘅人有愛心。有愛心嘅教會是会带来全福音的果效的。正如35节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主耶稣没有教我们要怎样去彼此相爱，只是教我们学他的榜样。我相信我都不必教大家怎样去彼此相爱，其实大家都做得好好。最近我睇到喺一个通讯群组里面，有位姊妹跌亲手，要求大家为佢祈祷。好快就有好多人回应啦。故此，我都唔使教导大家要点样彼此相爱，只系提醒大家一句：效法主咯。结束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我好喜爱嘅诗歌歌词。这首诗歌的名字是《教会一家》，第一节是这样说：愿爱护圣兄弟，大众犹似身体，没有手脚不行，没有口沉默无声，共畅聚圣姊妹，大众犹似屋宇，没有砖瓦不行，没有窗，谁住这里？副歌是这样说：恩赐需运用，要多方建立信徒，彼此用爱心，分享主里各样恩典。第二段的歌词是说：愿爱护众兄弟，大众或有差距，没有偏见分歧，愿挽手，齐步同心，愿献奉我生命，在教会作肢体，没有私见骄横，尽我生，荣耀基督。有位一同祈祷。亲爱主耶稣，感谢你曾经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己，舍身在十字架上，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你，遵行你的命令，在教会中学习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以致别人可以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